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我们请大家打开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五章。马可福音第五章，我们要从第21节一直看到第43节，从21节一直到43节。这段圣经经文比较长，所以我们就用起印的方式，我们来念一段，我们来念这段的经文，我来念单数节，弟兄姐妹们用双数节来回应。我们翻到马可福音第五章第21节，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上。再三的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意思说，我只要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耶稣周围观看，看见做这事的女人，第34节，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第40节，他们就嗤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那闺女立时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12岁了。好，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恭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也要思想你自己的话。主，我们看到你过去所行的神迹，主啊，是何等的美好。主啊，巴不得今天早上，主啊，你用你自己的话语，主啊，你用圣经上所记载的事情，主啊，你来激励我们，主啊，你来教导我们，主啊，让我们从中间，主啊，我们看到神要我们所得到的经意，主啊，求主你圣灵与我们同在，主啊，你打开我们的心，主啊，你来引导我们的思路，主啊，虽然人的话语是很有限的，主啊，人也是非常的不完全。主啊，但当你与我们同在，一切就成为美好。主啊，我们仰望你，主啊，求主，主啊，你来带领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所以刚刚我们所念的这段经文这两件的事情在福音书里面，在新约圣经的父类福音就是马太、马可跟路加。这三本福音书里面都记载了这两件事。 虽然我们知道福音书的作者他们有互相参考的地方，福音书里面有时候会记载相同的事情这是不足为奇的哈。那可是我相信我们也可以体会这个圣灵的心意他既然让这两件事情同时都记载在三本的福音书里面我们就相信他一定是要借着这个两个故事来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而且呢我们注意到这两件事情事实上是同时发生的，所以我们相信我们这两件事要合起来我们一起来看一起来思想，我们才会能够体会这段经文的一个经意。这件事情呢是耶稣早期的传道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是在他的家乡在加利利省可能就在我查了一下地图很可能就是在格尼撒勒湖的西岸在一个叫做提比里亚的地方不过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圣经里面的信息。我们知道当时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来传扬天国的福音他走到哪里就跟人们讲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是他所传的福音他所到的每一个地方他都行了很多的神迹很多的神迹奇事就跟着耶稣。可是我们晓得其实这个神迹奇事呢并不是耶稣事工的一个重点他们的功效这些神迹奇事的功能只是要证实耶稣所传的福音也要证实他就是旧约里面所应许的弥赛亚我们从他的神迹奇事里面我们看到弥赛亚能够把人从各样的捆绑从疾病的捆绑从邪灵的捆绑从这个自然的力量的这个捆绑甚至从死亡里面能够拯救出来。那圣经它至终要我们看到的一个真理就是耶稣能够将我们从罪这我们最大的一个捆绑从罪的捆绑里面能够释放出来成为天国的子民。可是我们也注意到这个神迹呢每一个神迹它也都带着一个个人性的一个意味它不只是有一个福音性的意味每一个神迹呢也有一个个人性的意味我们有没有注意到在四福音里面在耶稣行一件神迹或是在耶稣行一件神迹在某一个人的身上以前他常会做一件事情我们记得耶稣就定睛看着他对不对我们在福音书里面常看到这样子的句子耶稣定睛看着他要从他身上看出什么呢我们要思想这个事情或者是耶稣他会有一个动作他行神迹的时候他会有一句话他会有一个安排都是很有意思的都是值得我们去仔细的去思想。那今天我们所念的经文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故事主耶稣行了两个神迹在两个不同的人身上我相信这两件神迹呢对他们的一生都有非常这个深远的影响那我也相信我们能够从这两个神迹里面我们学到很多的功课我们先看第二十一节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上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你这个第五章马可福音第五章你从头念起的话你就会发现耶稣刚从一个地方叫格拉森从格拉森的一个地方呢他坐船就渡过加利利海往西边走那回到他所熟悉的这个提比利亚那里那我们也记得耶稣在格拉森的时候他曾经从一个很可怜的人的身上这个人被很多的鬼附在他的身上所以耶稣把一群的鬼都赶出来他们就跑到这个猪群里面去我相信我们都还记得这个故事就是在那一件事情以后那件事情以后呢耶稣就坐船又回到这个格尼撒勒的这个地方又回到提比利亚的那个地方那他到的时候岸边已经有一大群人在等着他 那时候的耶稣非常的受欢迎，他不管到哪里总是有一大群人在跟着他。那在这一大群里面呢，就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管会堂的雅鲁，他的小女儿生病快要死了，所以他非常心里非常的着急，他就跑来求耶稣赶快去按手在他的身上，让他的小女儿可以得到痊愈。雅鲁圣经上跟我们讲他是个管会堂的人，所以我们晓得雅鲁是一个侍奉神的一个人，我相信耶稣很爱他，那当然呢，耶稣就跟着他一起去了，还有许多人都拥挤着他。圣经上跟我们讲这许多人跟着他，我相信他们或许本身有需要耶稣的帮忙，他们也要找耶稣，或许他们希望再看到一次耶稣所行的神迹，人总是喜欢看这个一个神迹的发生。可是不管怎么样，这一群人就拥拥挤挤的就往雅鲁的家就走过去。可是没有想到，呢，在中途又有了一个突发的事件，在中途呢就忽然发生了这个患血漏的妇人的这个事情，就耽延了他们很多的时间。那我们可以想象这时候雅鲁的心他一定是非常的着急，对不对？非常的着急。如果说我们设身处地的来为雅鲁想一想的话呢，他的着急甚至他的抱怨，虽然圣经里面没有跟我们讲说雅鲁有什么抱怨，可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的着急跟他的抱怨都是很容易了解的，都是一点都不为过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从下一段经文的记载，我们看到这个患血漏的女人，她患血漏已经有12年的时间，我们可以这么想，对不对？你已经患了血漏12年，你再等两个小时应该也不会怎么样，应该也不会怎么样。可是我的女儿病得非常厉害，我的女儿马上就要死了，这两件事情熟轻熟重，哪一个是急哪一个是缓，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明显，非常的明显。而且况且我是一个服侍神的人，对不对？如果我们是雅鲁的话，我是一个服侍神的人，难道我不应该有一些优先权吗？对不对？我是神的工人呢，我应该有一些优先权。我们弟兄姐妹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想法。这个上个礼拜五的晚上，我们所支持的，不是上个礼拜五，就是在前一个礼拜的礼拜五的晚上，我们所支持的宣教是这个雷少英姐妹回到我们的中间。所以我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我就听到她分享一件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的姐妹在上海，她带领很多的查经班。那她在所带的这个查经班里面有一对夫妇，那这对夫妇呢很爱主啊，很爱主，所以他们就热心的侍奉，他们开放他们的家就让弟兄姐妹到家里来查经其实雷姐妹说，其实他们两个是非常爱干净的，他们家整理的一尘不染可是这些人一来，他们小孩子一起带来，常常把他们家就搞得一塌糊涂可是他们都不介意，他们开放自己的家，他们热心的接待弟兄姐妹很爱主。那可是呢，他们心里这对的夫妇心里，他们有一个很热切的盼望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有一个小孩，因为他们还没有小孩，所以这件盼望他们就日夜在主的面前求。可是他们不管怎么求呢，神总是没有答应他们这个姐妹还是一直都没有怀孕。那后来呢，他们就开始灰心，就开始灰心了。他们就向神讲说我们这么爱你我们这个尽我们的力量在服侍你，我们只有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给我们一个孩子。那其他你看看其他的人，他们不要第二胎的，一个接一个都生了第二胎。我呢要第一胎的，我什么孩子都没有的，我要第一胎的为什么就不给我？为什么你就对我那么不公平他跟神讲，难道我爱你还不够多吗所以很可惜的这对夫妇呢就在这件事情上跌倒就变成一个他们的绊脚石。难道我爱你还不多吗难道我服侍你还不合你的心意吗这是弟兄姐妹们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我不晓得雅鲁当时会不会这样想。那即使他这样想的话，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我也一点都不会觉得奇怪。可是重要的是，耶稣并不这样子想啊，耶稣并不这样想啊。神做事情有他的时间啊，神做事情有他的方法啊，更重要的，神做事情有他的计划啊。圣经告诉我们说哈，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啊高过你们的意念啊。这是以赛亚书第55章第9节啊所讲的话啊。虽然我们的想法啊，虽然我们的祷告啊，很多时候是合情合理的哈，是没有什么错的啊。可是我们要记得一点哈，就是说我们的视野啊，我们所能看到的啊，到底有限啊。上帝从天上观察地上的人，所以他的视野非常的广啊，而且我们的视野受时间的限制。神可以从过去看到未来，他的视野不受时间的限制，所以呢神所看到的比我们更多，他可以为我们做更好的安排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需要学习一个功课就是对神的完全信靠我们要想，既然神是爱我们的，那他一定会为我们做最好的安排所以呢，他的意念不但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意念呢好过我们的意念。好，我们把这个雅鲁的事情我们放在一边我们来思想这个正在发生的事情。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个患了这个血漏的这个女人这个女人的故事她是一个很可怜的女人。刚刚我们念那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他长久的被这个疾病缠身在好些医生的身上花了很多的钱不但没有好转这个病势呢，反而比以前更加的沉重照我们中国人的说法这真的是贫病交迫这是相助无人可以说这个女人已经走到一个走投无路的这个地步可是现在他有了一个机会圣经上我们看到耶稣来了耶稣来了。这女人在想听说这个人大有能力他医治了很多人的疾病好我去求他吧。所以呢他就走到街上一看不得了哇那么多的人拥挤着他他想我这个难以启齿的病他患的是一个血漏的病。对当时的女人这不是一个很不是一个普通的病是一个难以启齿的一个病我怎么好在众人的面前去求她可是她转念一想有了我有一个方法我不需要去求她甚至我可以不跟她讲一句话如果她真的有能力有人还讲说这个人就是马上要来的神所应许的弥赛亚他说如果他真的是他的话那我不必跟他讲话我只要摸到他的衣裳我的病就必好了。所以他就去这样子做他就从后面跟着耶稣然后呢就摸了耶稣的衣裳。结果事情就这样子的成就。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就干了。12年痛苦的这个血漏的病就在一瞬间。就在一个 moment 一瞬之间他就得到了医治那我们可能会想说好这就是事情的结局了这个喜剧收场可是并不是这样子这件事情对耶稣来讲还没有结束他觉得很惊奇耶稣觉得很惊奇他觉得有一股能力从他的身上出去我相信呢这句话什么意思我相信耶稣知道父神借着他做了一件事情而且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一件事情我们晓得耶稣明白父的心意我们也知道耶稣怎么样去把这件事情来做好怎么样来完成这个父神的工作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从众人中转过身来说是谁摸我刚刚是谁摸我的衣裳 门徒对他讲，你看众人拥挤你，你还说谁摸我吗？其实门徒想的也没有错，人那么拥挤，那么多人，你去哪里找？这个人挤来挤去的，谁摸你一把什么关系？你何必去追呢？而且我们有更急的这个事情要做，雅鲁的女儿快要死了，对不对？我们有很急的这个事情要做，你就别去追究这个事情。可是耶稣不罢休，耶稣不放过这个事情，他周围观看，他要把这个摸他衣裳的这个人找出来。那这个女人知道躲不过了，就战战兢兢的，她非常的恐慌，战战兢兢的出来，她跪在耶稣的面前，一五一十的，清清楚楚的把她的故事，把她的事情就跟耶稣来讲。结果耶稣就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你的灾病已经痊愈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一定要这样子做呢？当这个患血漏的女人她摸到耶稣的衣裳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她的病已经得到了医治，她的病已经得到了医治，那耶稣何必又在为难她呢？何必又在多此一举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知道耶稣这样子做有一个非常要紧的一个原因，原来我们知道患血漏在当时照着犹太人的律法来讲是不洁净的，是一个不洁净的这个病，就好像一个人长了大麻风一样，是不洁净的，他是不能够跟常人在一起的，所以耶稣要他在众人面前把他的事清楚地讲出来，然后对他说，你的灾病已经痊愈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如果我们回到原文去看，就是耶稣对这个女人说 be whole again， 就说你就再一次变成完全吧，这个意思就是说，原来这个女人她是有这个不洁净的病，她是残缺的，她在人看来是不完全的，耶稣说你再变成完全吧。耶稣这样做是等于在众人的面前宣布说他已经得了洁净。我们记得以前耶稣医治长大麻风的人的时候，他都会跟这些长大麻风的人讲说，你去让大祭司，你去让祭司长查看，说你身上的麻风已经得到洁净了。耶稣在这个女人的身上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呢？第一个，她是一个女人，她所患的又是这个血漏的病，耶稣怜悯他，你没有叫他说你去找大祭司宣布你已经洁净了，好，我直接的在众人的面前我来为大祭司宣布，你已经得到了洁净。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所医治的不但是他身体的病，耶稣医治他心灵里面一个很大的创伤，从此以后呢，这个女人不再需要因为她所患的病而觉得羞耻，他不再需要避开众人，他不再需要为自己觉得难过，耶稣做事他彻底的这个解决了这个妇人的问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想你是否有一个已经缠绕你很久的一个问题，是你没有办法解决的，如果有的话，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像这个女人一样，我们来找耶稣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耶稣在过去在2000年以前能够解决这个妇人的问题，耶稣在今天也一样的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只要我们有一个信心，像这个妇人的信心一样，我们注意到这个妇人的信心是非常单纯的一个信心，我只要摸到她的衣裳就必痊愈，非常的简单，非常没有任何的条件，就是这样子。如果我们也有一个单纯的信心，我们一样的，我们也可以得到她的帮助，所以我们也可以来到主的面前祷告说，只要我祷告求她，她一定会帮助我，这个单纯的信心我们照着去做就可以得到主的帮助。 我记得在1989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南加州哈，我就做了一件事情。我跟我的一个同事，在公司里面的同事呢，我们就合资，买了一栋房子哈，来当做 rental property， 来当做这个房地产的投资，把它租给别人啊，能够保值，能够以后赚点钱。那可是很快的哈，我做这件事情以后呢，很快的我就发现这是一件很不智之举啊，很不智之举，因为这样做以后给我平添很多的麻烦。那然后我就从南加州我就搬到这个湾区过来，那就更麻烦了，对，因为我人已经不在那里啊，也不能参与这个房子的管理啊，也不能参与这个房子的出租等等情形。所以呢，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同事哈，给我的同事说，现在我人已经不在这里，我很想把房子卖掉，我就算了，我们这个钱就分了就好了。那可是我的同事呢，就怎么样也不肯答应。我打了好几次电话，跟他谈了好多次，他都不肯，他都就这样拖下去。所以我心里就觉得这件事情缠绕我很久，我一直得不到这个解决。就有一天呢，我这个同事就打了一个电话给我啊，他说啊，反正你人已经不在这里了啊，那就这样子吧，我把你原先的投资啊，10000块钱，那时候我的投资是10000块钱啊，投款，那我就把你原来的投资还给你，那你就放弃啊，你的权利就是了啊。你们听起来可能觉得很合理哈，我把原来的投资还给你。可是呢，那时候已经过了好几年啊，这个房子已经涨了超过3倍的价钱。那我的同事说，我就把你原来的投资还给你，你就放弃啊你的权利就是了。所以听到这个事情呢，我心里非常的难过啊，我心里很气愤啊，也很难过啊。所以我就想说怎么办呢？哈，我这个事情那么久了，我一直想解决啊，总是解决不了。后来我就跟杨恒讲说，现在没办法了啊，我们好好祷告吧。所以我们就跪在神的面前，每一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迫切的为这件事情祷告，我们求神给我们开一个出路。结果过了不久我们祷告不久以后呢，我们就有机会回到南加州去。那在南加州以前我们的教会我就碰到一个做房地产的这个姐妹。那聚会完以后，我就把姐妹拉到一旁说，我现在有这个问题我就把这个事情呢跟她讲。那天她听了以后说，哎，这还不简单，我来帮你做。所以我们这个姐妹就找了一个律师，那这个律师呢就写一封信给我这个同事他说好，我现在想把我的这个股权就是说我的这一部分我要卖掉，那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有优先权你可以把我这一份买过去，那如果你不愿意的话呢我有这个权利我可以到法院去要求我们把这个房子拍卖，然后我们钱就这样子分。那就我的同事一听到说我们找了一个律师，他赶快也去找一个律师，所以两个律师一谈，很快就把这个事情解决他把他的应得的一份，他把我的那一个部分买过去，把我应得的一个公平的价钱给我很快的就解决。我回家一想，我就想到这个妇人的故事缠绕了我12年的东西，从1989年算起，缠绕了我12年的这个问题。我就这样子，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跟他求，他就为我解决。所以我很感谢神，很感谢神，就是这样子我们缠绕很多的问题，我们解决不了的，到主的面前来他就会为我们解决。让我们再回到今天的经文这耶稣正在对那个女人讲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我们可以想象雅鲁当时的心情，你看对不对我的事情那样子紧急你让这个女人的事情把她拖下来，耽误了，现在我的女儿死掉了那耶稣呢雅鲁还没有机会讲一句话耶稣马上向他说，你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呢，他带着彼得、雅各跟约翰就向着他家走去，他不准 其他的人啊跟着他。啊，这是很戏剧性的一刻啊，很戏剧性的一刻。因为我们看到这整个的剧情啊，忽然之间急转直下。哦，耶稣刚刚医好了这个换血肉的这个女人，马上他要去做的第一个神迹哈，他要去做的第一个医治失败了哈，那个女孩子已经死了。我相信这个也是雅鲁哈，可能是雅鲁的一生里面啊，他的神经绷得最紧的一个时刻。我原来的意思是英文哈，是他的 most stressful 的一个 moment 哈，就是说他一生里面啊，他最 stressful 的一个时刻。我现在怎么办呢？啊，我是真的信靠这个人呢？啊，他跟我说不要怕啊，只要信啊，还是我将我满腹的牢骚啊，我满腹的抱怨啊，甚至我心里的愁苦，就和盘的托出。我可以在那个地方跟他抱怨啊，就你看，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这是他一生里面啊，心里很痛苦的一个时刻。可是呢，耶稣抓住这个关键的时刻啊，耶稣排开众人啊，就带着彼得、雅各跟约翰，就望着雅鲁的家走去。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这为什么耶稣不许别人跟随他啊，只带着他最亲近的三个门徒啊跟他一同去？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哈，耶稣排开众人啊，就带着这三个人跟他一起去。啊，我想过哈，我相信我的答案是，我不知道对不对，可是我的答案是，啊，这是一个机会教育，对不对？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耶稣的三个最亲近的这个门徒，彼得跟雅各跟约翰啊，学习一个信心的功课。不要怕，只要信啊，你学习一下啊，你们来看看我所说的话是不是真的。哦，你们来看看你们所跟随的这个夫子啊，是不是啊值得你们的信靠？多少时候啊，我们会对事情觉得很绝望？我们会觉得事情已经到这个地步啊，一切都太迟了啊，一切都太迟了。啊，就像从管会堂家里的人啊过来人所说的话，啊，你的女儿已经死了啊，何必还要啊劳动先生呢？啊，有时候我们很想放弃啊，觉得何必呢？事情已经到了这个程度哈，我们很想在一段这个失败的婚姻上面，我们把它画下一个句点，或者我们很想停止一个看起来啊好像没有什么果效的、没有什么出路的一个服事，我们想放弃，我们想算了，可是我们常常忘记哈，神是不误事的神啊，他没有垂听祷告，并不表示他不再理会我们的祈求啊，他没有为我们开路啊，并不表示他已经将我们忘记啊，所以我们要学习耐心的等候神啊，我们要学习啊，会去倾听这个神的声音啊，我相信哈，如果我们去注意的听啊，我们也会听到耶稣向我们说：“你不要怕啊，你不要怕啊，只要相信。”所以这些人就到了雅鲁的家里，就到他家里以后，发现那里真的是乱成一团啊，有人在那边啊嚷啊，有人在那边大声的哭泣啊，乱成一团。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讲说：“哈，你们为什么乱嚷啊？你们为什么哭泣呢？这个孩子不是死了，只是睡了。”那他们就嗤笑耶稣啊，所以耶稣把他们都赶出去啊，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啊，带着彼得、雅各跟约翰，就进到这个孩子睡的那个地方。所以他们进去以后呢，在那里啊，耶稣就拉着孩子的手啊，对他说啊：“大力大谷米啊，大力大谷米，翻出来就是闺女 我吩咐你起来。所以雅鲁的女儿呢，立刻就起来行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连这个彼得、雅各跟约翰，他们看过耶稣行过很多的神迹他们也大大的惊奇。然后耶稣就吩咐给这个女孩子东西吃。所以我们看到这件事情最终有一个很喜乐很圆满的结局一个 happy ending。可是我们也要注意两件事情看起来是小的事情可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一个，耶稣对小女孩所说的话他说大力大古米Talitha Kumi这个字呢是亚兰文也就是当时加利利的一带所通行的话语换句话说这句话是家乡话是对当地的人特别是对雅鲁跟对他的妻子这是他们的家乡话就好比如果你讲上海话这耶稣用上海话讲说闺女你起来你是台湾人耶稣用台湾话讲说闺女你起来就所以雅鲁他们听到一定有一种安慰一种乡音亲切的一种感觉第二件事情我们注意到的就是耶稣吩咐说给这个小女孩子东西吃一个大病初愈还有特别是他刚刚从死里复活的一个人他最需要的就是食物来恢复他的体力所以我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到这个耶稣做事的方法真是非常的好实在是非常的好合情合理对不对面面俱到就像他彻底的医治了那个患血漏的女人一样他彻底的帮忙了解决了这个雅鲁的一切的问题他医治了他的女儿的病他使他从死里复活他带给他安慰他建立了他的信心非常的完美我们看到神做事情不但不误事而且神的事情做得非常的完美胜过我们自己的筹算我们的筹算远不如这个神为我们所安排的这是我们可以从这件故事里面我们学到的一个功课无可置疑的这段经文里面最要紧的一个信息是耶稣所讲的两句话那这两句话都跟信心有关系耶稣对患血漏的女人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他对管会堂的雅鲁说你不要怕只要信这两句话呢都是跟信心有关系对一个不信主的对一个还没有相信耶稣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他救主的人来说这个信心呢是我们得救的一个根源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八节那这个患血漏的女人的这个故事呢就很清楚地把这个道理说明出来这个女人得救就是说她的病得到医治是因为她的信心也是因为神的恩典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他的病这个得到医治在罗马书里面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二节跟我们讲说神的义因信耶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所以我们得救是出于我们的信心不是出于我们的好行为对犹太人来说也不是因为他们遵守律法他们行了割礼都不是是唯一的就是出于我们对主耶稣的信心我们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相信他从死里复活我们就是得救信心是我们得救的根源那对一个信主的人来说呢信心也是一个基督徒需要不断的去学习的一个功课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十一章第六节所以耶稣要告诉雅鲁你不要怕只要信因为信心是我们得胜是我们得赏赐的一条道路罗马书第六章第八节说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 所以也是在信的里面，也是在信心的里面啊，我们能够跟耶稣啊一起活着。我想最后哈，我们把这个雅鲁的女儿啊，跟这个换血肉的这个妇人啊，我们来做一个比较。一个是12岁的一个女孩子，啊，她的人生呢是刚刚的起步啊，12岁的一个女孩，啊，一个是已经超过中年的一个女人，啊，她已经历尽了生命里面许多的艰辛痛苦，啊，所以他们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所以想到这点的时候啊，我就想到我们常喜欢唱的一首诗歌啊，最知心的朋友啊，里面有这么一段歌词啊，这段歌词说，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啊，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啊，他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啊，把我带到他的身旁。是的哈啊，不管我们是在人生的什么阶段啊，不管啊，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啊？有谁是主耶稣不能帮助的呢？啊，有谁是主耶稣不能拯救的呢？所以我想啊，我只能用一句话哈，来结束今天的信息。那这句话就是：主耶稣真好。阿门。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是啊，感谢你，主啊，看到你是这么一位啊，蛮有恩典啊，蛮有怜悯。